地方呢，就是在主耶稣里头，因为只有他才能够给我们有永恒的盼望。请再打开到耶稣雅记第二十章，那还没有证道之前呢，我要借着这个机会提醒大家，今晚有福音恳亲会，希望你在祷告里头有想到要带哪一位家人哪一位朋友来参加。那可能你说牧师啊，我已经尝试了，但是没有人要来我知道要邀请人来听福音啊，难过要请他请他们去喝咖啡，对吗？喝咖啡还要容易啊，要请他们来福音会实在很难。若没有人肯来，希望你自己来那为什么要来？来做什么呢？我希望你能够来为着这个福音会带到，在六点钟呢，我们有一个祷告会那赐福执事呢就会带领这个祷告会，在后面的婴儿室那你在什么时候到都不用紧，到了你有心要祷告，可以进去这个婴儿室与他们一起的祷告。那你也可以来帮忙，帮忙来做什么呢？那如果你可以六点到的话，我们需要您在外面那些中国同胞啊，那些朋友来到的时候，你可以请他们去这个团契厅先吃饭这个跟我们的晚堂次序有点不同，通常晚堂是聚会后才吃饭，今晚呢是先去用晚餐那用晚餐才上来，所以用了晚餐我们需要有招待呢，把他们引进大堂来。那大堂有些什么节目呢？我们在大堂里呢有这个福音电影所以我们会播放一套的福音电影，所以他们进来就可以看这个福音电影。那我是希望呢这个福音电影会预备他们的心来接受这个福音的信息OK， 所以你可以来帮忙，你可以来祷告那最后呢，我们也希望你能够参与这个陪谈那你是信主多年的，你能够把福音来分享给这些中国同胞那聚会之后呢，希望你能够再把这个福音简单的传讲给这些的中国弟兄我们有很多需要弟兄姐妹们配合的地方，请你来。今早这信息分享的这经文起于耶稣雅记二十章当我们读到这章经文的时候，你们有没有想到在做孩子的时候玩的一个游戏我不知道这个游戏有什么名字有的叫拔桑，有的叫就是你们会画一个圆圈，对吗那有一个人就会去捉捉捉这好像老鹰捉小鸡，当你跑进这个圆圈的时候呢，这个是你的安全的地区，对吗？你进去的时候呢那个拔桑的人呢就不可以来捉你了所以你无论讲跑，你要跑进去那个圆圈那你进去呢你就安全了。我记得小时候我们是用一棵树你跑到那棵树，你的手按在树，那你就安全了所以在这里神吩咐了耶稣呀设立逃城在这之前我们需要看一看这张经文的背景。这时候以色列人已经安居在迦南地，耶稣呀也将这地分派给十二个支派，当然在十二章之前呢，我们看到分配了十一个支派，那在21章呢，我们也看到这个耶稣呀将这个地分给了利未人所以我们看十二个支派都有他们居住的地方。21章讲到利未人他们被分派的有48个地方，那 若我们看这四十八个地方呢，其实地方不属于他们的，神却要他们住在这四十八个地区啊，为何呢？当然，神要利未人呢分散到这不同的地方。那我们知道利未人呢，他们一向来都是在圣殿里侍奉神呢，所以把他们分到这样多的地方，主要的就是当百姓需要他们的时候啊，可以容易找到他们啊。那他们也不拥有自己的一个地，这个是我的地方啊。他们是在不同的地方居住，好让他们能够继续的侍奉神，也能够帮助百姓，引他们在真理或者在真的信仰上，这是神所安排的。那这些事情呢，我们可以在这民数记三十五章读到。那在民数记呢里头，神吩咐了摩西一样事情，就是要他在以色列人安居在他们自己的地方之后呢，做一件事，就是要摩西设立逃城。但是在摩西的时候，以色列人还没有拥有自己的地方，直到耶稣要带领他们进入迦南地，把这个敌人打败之后那在耶稣要记的前几章有聊到攻耶利哥城、埃城，对吗？然后呢还有耶利哥北上的城、南下的城都攻下了，那现在地已经分给他们。神提醒耶稣呀，你还记得我告诉摩西的一件事情吗？就是要设立逃城。耶稣要记二十章告诉我们，这耶稣呀他做的最后的一件事情就是设立逃城。那有关设立逃城呢，我们在民数记三十五章能够读到，不单是民数记，生命记十九章十一到第一到十三节呢也同样的提到这件事情。所以你把这三处的经文，民数记三十五章、生命记十九章还有耶稣雅记二十章，把它们拼合起来，你就会看到这个设立逃城的目的。我们看一看历史，当神召亚伯拉罕出他父亲的地方的时候，神对亚伯拉罕说，我要使你成为一个大国家，我要使你的后裔甚多，如同天上的星那样多，那沙滩上的沙将多。当神这样的告诉亚伯拉罕的时候，他明白意思就是他的后裔的数目是不能够计算的，你不能够来点算你也不能够给一个数字的，就是非常的多，而神要赐这样的赐福于他们。神还告诉他们，他们要居住在他们自己拥有的地方。所以来到《耶稣亚》这本书呢，我们看到神实现了他的应许。弟兄姐妹，我们神所应许的他必定会成就，我们所信靠的是一位信实的上帝。我在想，在这时候就是耶稣亚的时候，要如果亚伯拉罕还在的话，我相信他会很大声的说出神是信实的。弟兄姐妹，愿我们每一天都能够说，神啊，你是信实的神因为你带领了我度过一天，带领我进入新的一天。我们的上帝是信实的上帝。 我要把今早的分享分成两段。首先我们来看这设立逃城的目的，约书亚记二十章第一到第六节。那第二个分段呢，我们要来看这个逃城的位置，第七节到第九节啊。那首先我们来看设立逃城的目的。第一节，耶和华晓谕约书亚说，你吩咐以色列人说，你要照着我借摩西所晓谕你们的，为自己设立逃城。第三节，使那无心而误杀人的可以逃到那里，这城可以做你们逃避报血仇人的地方。第四节，那杀人的要逃到这些城中的一座城，站立在城口中，将他的事情说给城内的长老听，他们就把他收进城里，给他地方，使他住在他们中间。好，这里呢告诉我们这个设立逃城的目的，这个目的很直接很简单啊，就是要给一个无心杀人但无辜杀了人的这个人有一个藏身的地方啊。那另一方面也给我们看到，就是那时代的人跟我们今天的人一样啊，若你有这家人或者亲爱的人啊被人杀了，你的心里想到的是什么？报仇，对吗？报仇啊。那若有人被误杀了，那这个受害者的家人呢，他一想到就是那个人他用石头打死我的家人，说我要去报仇啊，他会很冲动的去报仇啊，而没有想到这个事实事项是怎样啊，没有想到那个人是无心杀人的。在神治理的国度里头，神给律法来治理国家。在这时候我们看到以色列国没有一个所谓的政府啊，或者有君王。君王的时候是在什么时候开始的啊？你知道以色列国的第一位君王是哪一位？扫罗，对，扫罗哈。所以在扫罗之前，以色列国是没有王。那没有王谁治理国家？就是神他本身。所以在这个时代，我们叫做神治的国度 ，Theocratic Kingdom 啊，就是神治理国家。所以当人顺服神的话语，就是顺服律法啊，那他们可以按照神的律法安稳的居住在神所赐给他们的地方。那在神治的国度里头，其中的一个律法就是关于这个谋杀还有误杀的律法。我们要倒回35章，民数记35章来看。刚才我已经告诉你们说，关于逃城的事情，除了耶稣亚，我们可以从民数记35章、生命记19章来看哈。现在来看民数记35章。民数记是旧约圣经的第四本书，16-21节。民数记35章16节，倘若人用铁器打人以致打死，他就是故意杀人的，故意杀人的必被致死。 若用可以打死人的石头打死了人，他就是故意杀人的，故意杀人的必被致死。若用可以打死人的木器打死了人，他就是故意杀人的，故意杀人的必被致死。报血仇的必亲自杀那故杀人的，意欲见就杀他。人若因怨恨把人推倒或是埋伏，往人身上扔物以致已死，或者因仇恨用手打人以致已死，那打人的必被致死，他是故意杀人的，报血仇的意见就杀他。倘若人没有仇恨，忽然将人推倒，或是没有埋伏，把物扔在人的身上，或是没有看见的时候，用可以打死人的石头扔在人的身上，以致已死，本来与他无仇，也是无意害他的。好，读到这里就好。所以你看，神把这个谋杀啊，故意的杀一个人，还有误杀，把它解释得很清楚，对吗？啊，所以他还给例子啊，就是你这样的做，就是等于这个谋杀。那你若没有仇恨的话 ，OK， 你丢石头的时候，那刚好有人走过啊，那石头击中的那个人，那个人倒下来死了，这个就不算是谋杀了，这个是误杀了哈。所以这个谋杀和误杀的事件呢，请你回去读，神把他讲得很清楚啊。那你没有看到国家的这个律法、法律，国家的法律啊？所以当你读的时候，就好像把他讲得很清楚。所以当法官在判的时候，他看。在看什么呢？其实在看义动机，对吗？啊，因为当你看这几节经文的时候呢，关于这个有意杀人的，就是故意杀人的哈，那你看是动机，你有仇恨啊。二就是，若你说没有动机，但是你在那时候你很生气 ，OK。你要那个人死，所以呢，你就拿石头来扔他，所以这就当这是谋杀的动机了。那这样的做法呢，神的话语告诉我们很清楚，就是这个人故意杀人。我们有没有杀人？啊？我看这里大家都可以说我没有杀人啊，但是圣经说，当我们有杀人的动机啊，我们已经杀人了哈。记得主耶稣说什么吗？当你生气啊，生气到你里头啊，啊，想杀那个人啊，我们的心里头呢，已经犯了那个谋杀的罪，对吗？啊，所以你看神的话语很清楚。因为神看到我们的动机，所以神就把这样的事情呢，以人的动机把它明显的记录在圣经里头。那故意杀人的，他的惩罚是什么呢？啊，我们都知道啊，以命换命，就是杀人要偿命，这是圣经的原则。在创世纪第九章第六节，圣经老早说，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因为神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所造的。就是当一个人有这种企图要拿掉另一个人的性命，那他的惩罚就是他 他要赔上自己的性命，这是很合理的，这是根据圣经的记载。不但如此，在罗马书十三章三到四节，神说把这个判死刑啊，这个工作交给法官，对啊。那我们从罗马书第十三章三到四节可读到第三节说，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你愿意不惧怕掌权了吗？你只要行善，就可得他的称赞。四节，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是以你有益的。你若作恶，却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的佩剑，他是神的用人，是伸冤的，刑罚那作恶的。所以今天神把这个判死刑的事哈，交给这个掌权者，对吗？做官的啊。那在就业就不同，在就业的时候，刚才我们有读到，当一个人被害的时候呢，那个受害者的家里就会有一位叫做报血仇的，有没有？报血仇的啊。所以每个家庭呢，他们有一个报血仇的，就是当有人在家里受害呢，这个人就会去追赶那一位犯人啊，那一个谋杀人的，他就会去追。那他能够断定他的亲人啊是有意被人杀害的，那他可以以牙还牙，以命还命。所以在就业，这个报血仇的人有这样的特权。但我们想一想，这个人有这样的特权，他会不会在判断上有错误呢？当然会，在判断上有错误。就是这个缘故，神就要耶稣亚呢设立逃城啊，让那个杀了人的人可以逃进去啊，所以那个故意杀人的可以逃进去，但是在里面有长老审问，那个无辜杀人的也可以逃进去。那我们看民数记和生命记的时候呢，神说所有犯了谋杀的人都可以进去，就是不单是犹太人，甚至外邦人可以逃进这个城。所以你看神在这里给我们看到他的公义，神是公义的，神给每一个人都有机会。那当这个人杀了人的人进了城啊，那在城门口呢就有长老啊。那根据我们所读的圣经呢，在城门口的时候，这个人要把事件告诉长老啊。那长老呢，他有这个权利来审问。那审问之后呢，发觉到这个人是无辜的，真的是无辜的哈，他就要把他收留在这个逃城里面啊。那过后那个报血仇的人到的时候呢，他说我要进去，我要把那个人做出来。那圣经说长老有权要保护那个犯人，要保护他，不可以把他交给报血仇的人。那这位报血仇这位误杀了人的人呢，他就要住在这个逃城里头 住多久呢？住到那时候的大祭司呢死了就是大祭司还在的话，他就要留在那个城里头那在这里我们看到，就是无论怎样他还是要付出一些责任，对吗所以他就要留在这个陶城里。那若这个无意杀人的人他住在这个陶城住了太久了，他想家，想孩子，想太太他要出去怎么办呢当然他可以逃出去因为圣经没有说长老要把他硬硬抓住他只是不可以让那个报血仇的进去把他杀害那一个人，但是说这个人要跑出去的话，他一逃出那个逃城呢，就不受到这个神律法的保护了那遇到报血仇的呢当然他就有生命的危险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设立逃城的目的就是这样的简单。为什么要保护一个无意杀人的人呢？为什么保护他？我们看到这是神他的慈爱和怜悯这就是神的慈爱和怜悯。神要救他，免受那暴雪城的人来夺去他的性命。那亲爱的朋友，当我们看到在这方面看到神的慈爱的时候，我们也要看到神在我们身上彰显的慈爱。圣经告诉我们，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也没有，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所以我们每个人都亏欠了神的荣耀，因为在我们里头有憎恨，有行恶的，像在思想上行为上我们得罪了神，但是神没有照着我们的恶行来惩罚我们若神要惩罚我们，他是公义的。愿我们都知道，若神今天要审判这个世界，他是公义的神，但神却拣选要救我们。他当时是给以色列人还有那时代的人有一个逃城，今天他赐给我们每一位有主耶稣基督。所以当我们讲到这个逃城和设立逃城的目的，其实他是这预表着那这稳固的这逃城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安稳在耶稣手里。过后我们会唱这首诗歌，实在耶稣手里比在逃城里更安稳那接下来我们看一看这个逃城的位置。那看逃城的位置呢，我这里有一个一张图，可以看到吗？好，那这个图上面有加利利海，下面呢靠近希伯伦那边，以这个利比斯那就是那死海，对吗有去过以色列的人你们知道那死海或者叫做沿海所以神就把这六个地方设立为逃城。那你这你可以从耶稣雅记第二十章七节八节可读到那你去读，这城呢都放在这个图里头 那我要大家注意的就是，神把这六个城呢分成两边，对吗？一个是往东，一个是往西，所以你看，神安排的非常的周到，但我要大家注意的就是，这逃城的位置，那请看20章第7节。于是以色列人在拿弗他利山地分定加利利的基底西。 OK， 有没有看到是在以弗他利的什么地方？山地，高原的地方。有没有看到是高原的地方？ OK， 那第二，在以法莲山地分定世界，有没有看到？又是高山、哦、在高处。第三，在犹大山地分定基利亚巴，或者是、叫做西伯伦、的另一个名字，那也是在高山。那、我不会继续读下去，你自己读。所以你会看到神设立的这些逃城啊，都是属于不是平原啊，而是在山上。你没有看到为什么在山上？很明显啊，所以当我在逃的时候，我要有一个目标。我在平原的话，我看不到，怎样跑？对吗？所以这些山都，这些逃城都建立在山上。哦，所以当我误杀人的时候，我可以逃啊逃啊啊！就像在小时候啊，我要找的就是那个圆圈啊，不然就是那棵树啊啊！所以我跑到那个圆圈里面或者那树那，我就安全了，我可以休息了啊啊，喘气了。所以在高山啊，那你看这六个位置，若你这个六个位置呢，每一个位置把它画一个圆圈的话 ，OK， 画一个圆圈啊，从那个集中点就是那红点啊，从那个红点你画一个圆圈啊，那你想一想，若你说画一个大圆圈呢，从这个终点哈、我一天的时间可以到这个圆圈的边界，对吗？一天啊，大概一天，你画的话，你会看到这地方呢。你是住在迦南地的哪一个地方都好 ，OK， 在一天的时间，你可以逃到其中的一个逃城。所以解经家呢，这肯定了这一点啊。所以我也有一个图片呢，它已经是画好的啊，然后给你一个距离啊，所以一天你在逃跑，你可以跑几路啊 ？OK， 你可以跑这一段路。所以从哪一个地方你一逃的话，就是在一天的时间，你可以逃到其中的一个逃城。当我看到这个图片的时候，我说神是充满智慧啊。首先是在高山上，所以 在我们在想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有想到这样 当然你是有打仗的策略，你就知道了、对吗？你要攻击敌人呢，你要在上了，你不能够在下了，在下你看不到敌人了、你在高山，你从高山上往远处看，你可以看到敌人来。所以同样你在要跑到那个地方，那个地方是在山上啊，你就知道我要向着那一个方向来跑啊！神充满智慧，为了要保护一个人，因为我们不知道那个人在什么时候误杀了人，他要得保护啊。这六个地方有另一个特征， 根据生命记十九章，请打开到生命记十九章。就是旧约的第五本书《生命记》第十九章三节，要将耶和华你神使你承受为业的地分为三段，又要预备道路，使误杀人的都可以逃到那里去。什么特征呢？就是往这些的城都有道路。啊，你看神为他们安排的很周到，有道路，就是 你不用爬山过海，哦，它有大路，你可以跑到这些的逃城。讲到道路的时候，记得我们所相信的主耶稣，他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人若不接着我，不能够到神那里去，对吗？哦，所以有道路。如果你不跟着这道路，你说我要 shortcut 啊， shortcut 就是跑那个短的路，哦，啊，可能你不会到那个逃城。 你不可以说我选择啊，因为 我比较厉害，这个铺好的路我不需要啊。但是神说耶稣就是道路、生命、真理，若不借着他，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所以亲爱的朋友，我们要透过耶稣才能够到神那里去。这六个城，他们名字都有意思，这六个城都告诉我们有关主耶稣基督。首先我们看到第一个逃城叫基底西，基底西的意思就是圣地的意思，圣地，圣洁的地方。这里这个城告诉我们，基督耶稣就是我们的圣者，我们的救赎主啊，他是圣洁的。那圣经又说，人非圣洁就不能够得见上帝的面，对吗？人非圣洁就不能够得神的面，所以神建立的一个逃城是圣洁的啊。那第二个城事件，事件是讲到手臂啊，所以当我们说手臂的时候，我们是讲到力量，耶稣是我们的力量啊，他是我们的膀臂，对吗？记得以赛亚书第九章六节吗？常在这个圣诞节的时候我们提到啊，这一节讲到主耶稣啊，那他说政权必当在他的肩头上，政权在他的肩头上，耶稣是那大能者啊。这里告诉我们，当我们觉得，啊，很累的时候啊，当我们觉得生命实在活不下去的时候，我们可以到耶稣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人，他就要得安息。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给他们安息。马太福音第十一章二十八节啊，感谢神，他是我们的力量。希伯伦这个字的意思是丰盛，或者是相交的意思，相交啊，这个有团契的意思啊，这就是希伯伦啊。所以，当我们讲到丰盛相交的时候，我们想到主耶稣是我们的满足，他能够满足我们的一切需要。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不知缺乏，对吗？那还有说，他使我福杯满溢，使我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 殿中、啊、他是我们的满足。第三，比西，比西就是坚固的堡垒，所以耶稣是我们的宝藏。你还有哪个宝藏呢？让我们知道只有这位不变的主耶稣，他是我们永远的宝藏。那他耶稣告诉我们，我们在神的手掌里头是安稳的，没有人能够将我们从父的手里抢出来。约翰福音十章二十八节。那激烈的拉莫，就是他的意思是被高举的意思，这里讲到嫉妒是有权的，他是那一位被高举有权的，他现在在掌管，将来也在掌管。这也告诉我们，我们所相信的耶稣他从来没有失控。所以有人说、哦、看到这个世界、啊、这个世界变了、啊、神没有能力改变这个世界，神没有能力将恶的除掉。弟兄姐妹，我们都知道不是神没有能力，就像我们的救恩一样，神不是单言，但是宽容怜悯，有一天他会在这个地上建立他的公义，他会立起公义。最后葛兰是分别的为意思，基督是我们那一位分别为圣者、哦、那不但他本身是分别为圣的，他也将我们分别为圣，那使到我们信靠他的人是属他的。那所以今天你是称呼主名下的人，神把你分别出来，使到我们在这世上却不属这世界，我们是神特作的子民，特殊的子民。那特殊这两个字在原文它意思非常的好，我曾经在这里解释过，你们还记得吗？这特殊啊 peculiar 这个字啊，在原文啊，你不能够以一个字来翻译出来的，因此我们的英文圣经把它翻译为 peculiar， 中文特殊、哦、其实这个原文呢是讲到一个大圆圈，然后中间的一点、啊、当你射箭的时候，你知道你要射的是哪里，不是那个圆圈外面、哦、是那个中心点，对吗、啊、那个中心就代表着我们基督徒，我们是神特殊的子民，神围绕着我们保护我们啊，多么美的一件事情，讲到神围绕着我们保护我们，把我们分别为圣，所以这个陶城就有这样的一个意思。这六个城也代表着主耶稣，所以当我们看到每个城的意思的时候，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所以旧约的逃城预表着主耶稣，但是请问旧约的逃城和主耶稣有什么不一样，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好，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在古时的逃城只有无辜的人、啊、那无辜杀人的人才可以进入，才能够在里面的保护，对吗、啊、但是主耶稣我们的避难所谁在里面呢、啊、我们这些犯罪的人，罪人、啊、所有的罪人都能够来到主耶稣基督，你没有看到不同的地方？我们这些看到自己有罪的人能够长生在主里，而不但我们信了主、啊、之后我们的罪得赦免了，其实我们天天还在犯罪、啊、所以天天犯罪我们还是在主里头蒙保守，感谢神他赐给我们这坚固的 避难所。就业的逃城是一个城，是一个以人手所建起的城。今天我们的避难所是一个属灵的避难所，是一个大能主所建立的避难所、哦、属灵的，就是我们不用说、哎、我需要逃到教会来才受到保护，不需要、啊、因为教会这个地方不能够保护你、啊、因为这个地方不能够防弹、啊、子弹的弹、啊、不能够，但是我们有一位大能的救助，他要保护我们。所以无论你在什么地方受到什么大的考验，当我们想到避难城的时候，我们就要想到我们主耶稣基督。那我们要想到不是无辜的人才可以到他那里，所有犯罪的人，罪的奴仆都可以到耶稣这里得释放。感谢神。那当我们看到约书亚记二十章的时候，我们说二十章这个记载有什么好的功课，怎样学习？其实当我读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说神啊，你充满智慧，我们可要学习的功课顶多的，愿神帮助我们。好，现在是公祷的时候啊。那你座位前面有一个柜垫，如果方便的话，你可以使用柜垫跪下来，我们一起的来祷告。